是多马，我给您讲了这么多主耶稣在地上的所行所为，到现在您大概也听出个眉目来了吧。咱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也好，所讲论天国的道理也好，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什么呀？那就是要把神亲手所造的这些个人呐，重新领回到神的面前。哎，主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拯救咱们这些人，咱们在神的眼中叫做失丧的罪人。主来到地上的工作就是要让人和神能够重新和好。那您说这事儿容易不容易啊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得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把神和人给分开的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得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隔在了神和人之间，让人和神不能见面。是万水千山吗？从咱们的祖宗开始，敬虔的人为了寻找神就跋山涉水，整个把地球转了多少个圈，找着神了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是那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天吗？也不是啊。现代人类科学已经可以看出去多少万万光年，看出去多少个银河系，可是连神半个影子也没有啊。那到底是什么把神和人给分开的呢？答案非常简单，而且原因呢只有一个。什么呀？人的罪。就是因为人有罪，所以才不能见到神呐。其实不能见到神呐，这也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你这罪人带着你的罪见到了神的话，那你马上就彻底完蛋了。那咱们一听说，哎呦，这罪这么可怕，咱可得把罪赶快除掉啊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咱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罪，咱们除什么呀？神对罪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，咱们可得先弄清楚。一提到罪，咱们马上就能想到杀人放火、偷盗抢劫，一切肮脏的思想与污秽的道德。不错，这都是罪。可是咱们得把那罪根找出来，是什么让人落到这个光景之中。亲爱的朋友，之所以罪能够把人和神分开，因为那罪的根源乃是在于不信呐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不相信神，就是从那一点点的不信，就是从那半信半疑，人才和神分开的呀。人的祖先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信，不信神的话，所以才被赶出伊甸园，永远与神隔绝的。那这亚当和夏娃里边不信的心，或说是怀疑的灵，又从哪儿来的呢？骄傲。骄傲乃是万罪之本。所以您想想，咱们这些人用我们骄傲的灵操纵着我们不信或说是怀疑的心，到哪儿去找神呐？那就是用罪来找神，那你能找得到吗？即使神的儿子从天上降到地上，变成一个卑微的人，用神迹奇事启示我们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拯救人，他用天国的话语教导我们，我们听了以后呢，还是不信。所以不信的心就是抵挡神的心，抵挡神的心就是罪，就是这个罪把人和神给分开了呀。今天如果你我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只能凭着信心。所以信心是人得救唯一的一个条件。神称这为因信称义。这个信呢，是完全的信心，不是说信一点儿，只信这个部分， 不信那个部分。您还记不记得上次我给您讲过复活的事情？其他事情都好理解，就这复活实在是让人脑子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而主耶稣他自己又明明地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您到底是信他这句话还是不信呢？今天我就再给您谈一谈有关复活信心的故事。说起对复活的信心呐，哪些人对复活的信心最强？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，对复活信心最强的乃是法利赛人。我跟您说这个，您还别觉得奇怪，您说怎么法利赛人反而又信复活呢？哎，这些人他就信复活，他就死信复活。咱们以前提过，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社会当中非常著名的一群人，可以说是一个团体。他们不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啊，就是什么工会的成员，犹太教会堂中的领头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人对犹太人的律法研究得非常清楚。大概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隐隐约约地读出说人，哎，是要复活，所以他们就死守这个字眼，人一定会复活。可是什么时候复活，怎么复活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管，他们就死信复活这个理儿。因为复活呀，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件好事，哎，好事啊他们都信，但他们却不管这种好事啊怎么才能轮到他们身上，他才不管呢，反正就是信。可是朋友，您说这种信心可要不可要啊？不可要啊，在神面前这样的信心一分钱不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。你需要相信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哪个复活，乃是在于谁。要信的乃是主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你绝对谈不上什么复活。所以咱们说人是要有信心，可是这信心呢也得有个目标。你看你信什么，你要是信的东西错了的话，那你是白信，你再信它也是错的。所以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信心呢，乃是向神的信心，向神儿子的信心，在神话语当中的信心。别老信那神机骑士，乃是要信那行神机骑士的人。谁呀？主。好了，我这不是跟您说法利赛人他死信有复活这件事儿吗？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啊，还有这么一帮子人叫撒都该人。这撒都该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几乎跟犹太人差不多，但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，他们就是不信有复活。这些人啊，什么律法都守，可是就是死信没有复活。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没信心呢？哎，不是没信心，他也是有信心，他就信没有复活。他们相信没有复活那劲儿啊，就跟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那劲儿一样，都是死信。所以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常常有这样的争论。那法利赛人就说，你看旧约经上说的可以复活，那那些撒都该人就说，复活那你死一个给我活活看看，没有吧？你爷爷死了活了吗？没有。你祖爷爷死了活了吗？也没有。哪有复活呀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撒都该人呢，是纯唯物主义者，他们就相信自己眼睛能看见的事儿。可是经上又写着人要复活呀，所以这些人就纳闷，虽然跟法利赛人争了多少年多少代，还是争不出来一个究竟，所以复活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搅扰。又想信神，可是又不信神所提的那复活。故事就发生在有一天呐，他们就想出了个好办法。哎，这不是耶稣到处传道吗？而且常常提到复活的事。他们自己心里不喜欢耶稣，又知道法利赛人也不喜欢耶稣， 可是众百姓们呢，又是这么喜欢这个耶稣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说咱把复活这事儿啊带到耶稣面前，看他是怎么说。如果他解释不出来什么叫复活的话，那就证明咱们信对了。要是他真的给说清楚了的话，那就是他支持法利赛人的见解。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上，法利赛人得到了他们所不喜欢而且要暗暗杀掉一个人的支持的话，哈哈，法利赛人的脸上可就好看不了喽。所以这帮子人呐，心里带着疑问和诡诈，就来到咱们的主面前，要问问主，这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听说撒都该人要为复活之事来请教耶稣，法利赛人也跟着兴奋起来了，跟在撒都该人后面，一起来见耶稣，因为他们也一直想拿耶稣的把柄。撒都该人来到咱们的主面前，并不是诚心的来问主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儿？我们想不通，您给咱们讲讲。他们不是这样，他们讲出来的话呀，那是话里有圈，圈里有套啊。他们诚心的想陷害咱们的主。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？他先不提复活的事儿，他先把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摩西给搬出来。摩西所定的律法，那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每天守的律法呀。那谁要是敢说这律法错了的话，那就是掉脑袋的罪。所以他们到主面前来这样说，夫子啊，咱们的祖宗摩西为咱们立的法是这样说的，如果一个以色列男人死了，他的妻子仍旧在世，要是他们没儿没女的话，这个男人的弟弟就必须娶他这个寡妇嫂子，好替自己的哥哥传种接代。这个大家都应该同意吧？撒都该人看看咱们的主，又看看身后所跟着的这一大群法利赛人，得意的继续往下说，那好，我认识这一家人呐，弟兄七个，大哥娶了个老婆，可是呢命短，没过几天呢他自己死了，按照咱们的规矩，他第二个兄弟就得把这嫂子娶过来吧。娶是娶了，可是这老二命也短，还没生孩子呢也死了，这接着呢他就是老三的事儿。哎呀，这家子人可算是倒霉了，老三啊，老四啊，老五老六老七都一个接着一个的娶了这个女的以后就死了，谁也没逃得了，这女的可真够克的，最后就连她自己也死了。好家伙，您听听这撒都该人所举的这例子多损呐、啊！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倒霉的人，哎，恰巧还让这家伙给认识了？不管这故事是他编出来的也好，还是真的也好，他就是要来拿这个故事圈咱们的主。他的话说到这儿，才把这复活的事儿给提出来。他转过身来，面向着法利赛人问了一句话，可是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他那耳朵可听的是主耶稣怎么回答。这家伙这样说，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，这样一来，当复活的时候，这女的应该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？那些兄弟们是该叫她嫂子呢，还是要叫她弟妹呀？因为这七个兄弟可都娶过她呀。这家伙把这些话往这儿一撂，两个手往袖子中一揣，把眼睛给闭起来，他那鼻子抬得高高的，不说话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哎，谁能解释得清楚谁就回答吧，我在这站着等着听。撒都该人这次玩的这一招啊，可真够阴险的，就连那些法利赛人听了这个问题以后啊，都倒退了三步，大家哑口无言， 不知如何是好啊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主耶稣。再看咱们的主，他没有为难，他也没有生气，因为咱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不是要为谁争吵出一个什么道理，更不是为了谁对谁错而来。咱们的主来，目的是要指出这条复活的道路，让人能够复活，让人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。这条道路是什么呢？那通向复活，通向永生的道路，就是咱们的主自己呀。所以咱们的主就对这些撒都该人，同时也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今天在世的男女有娶有嫁，但是那些配得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在来世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他们和天使一样是不死的，既是复活了的人，就是神的儿女。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的祖宗摩西不是在荆棘燃烧的故事上这样说的吗？摩西称主为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呐、啊，这不是就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吗？神呐、啊，原不是死人的神，神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神的眼中，人都是活着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咱们主的回答是充满恩典的回答，是充满属天智慧的回答呀。咱们主对复活的回答，乃是给我们指出这条路，让人们能够通向那天上的神呢。就在那一天，听完主回答以后，不仅是撒都该人懂了什么叫复活，就连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律法师都高声叫好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说的复活乃是灵魂的复活呀。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就让咱们今天凭着自己的信心相信这位主，咱们要复活也要生命。咱们不要在这世界上做死人了，咱们要做活人，咱们要活在神的面前，被神称为儿女呀。